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汤加开设了大使馆，在中共近年来不断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渗透之际，华盛顿正在努力扩大在这里的外交足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驻汤加大使馆的开设象征着我们关系的更新，并强调了我们对双边关系、对汤加人民以及对我们在印太地区伙伴关系承诺的力度。在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的大使馆是华盛顿今年在太平洋岛屿开设的第二个大使馆。此前的2月份，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重新开通。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汤加被认为是太平洋岛国中的高收入国家，但它的大部分财富来自海外侨民的汇款。报告指出，中共在汤加的基础设施投资正在迅速增长，拜登政府正试图通过在汤加和其他太平洋岛国开设大使馆来抵消来自北京对这个地区的渗透和影响。消息人士今天说，印度当局计划重启100亿美元的奖助计划，鼓励芯片制造，以吸引国际厂商投资，希望让印度成为全球芯片供应链的重要角色。据彭博社报道，印度政府承诺将为兴建芯片制造厂提供高达成本 50% 的资金。最初，当局只给企业45天时间提交申请，现在则将取消相关限制。印度当局计划再次开放申请，直到100亿美元奖励预算用尽为止。印度最大的企业集团塔塔集团已经公开表示有意涉足半导体业。印度和美国相同，正努力提高芯片产量，以减少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产品的依赖。不过，目前还没有大型全球芯片制造商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印度，这凸显了供应链转移涉及的重大挑战。报道指出，生产芯片的大规模综合设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建造，而且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来运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周一宣布，为了应对朝鲜的远程导弹发射，即在西南诸岛的石垣岛和与那国岛部署美国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后，又在位于冲绳县宫古岛部署同一型号的导弹系统。朝鲜4月19号宣布将按计划发射第一枚军事侦察卫星。日本政府认为朝鲜是以此为借口，试图再次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日本在宫古岛部署爱国者三型导弹引起各方关注，因为宫古水道是中共海军进出第一岛链的咽喉要道，必要时可以阻止解放军海军进入太平洋，而且宫古岛距离台湾要比距离日本或朝鲜更近。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魏东旭的分析认为，日本近年来一直在强化西南方向的军事介入能力，持续向西南诸岛增派战机和先进导弹，如今再加上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可以在第一时间介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在采取措施，再次把非法入境的移民送往民主党领导的庇护城市。在给 CNN 的一份声明中，佛罗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女发言人柯林斯证实，佛州已经选择了多家公司来执行德桑蒂斯下一阶段的非法移民安置计划，就像去年那样把移民运送到其他城市。去年9月，德桑蒂斯安排了两次航班，把50名移民从佛州的圣安东尼奥运送到马萨诸塞州的富人度假胜地玛莎葡萄园岛，以引起人们对拜登政府开放边境政策的关注。目前，随着美国政府的 COVID-19 疫情限制措施在本周结束，白宫正努力应对美墨边境即将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德桑蒂斯上周五说，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宣布一项更协调的计划，以回应联邦政府应对非法移民政策的灾难性失败。中共交通运输部官网10号上午发布消息，中共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李小鹏已经接替杨传堂出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这次是两会后国务院组成部门首次出现正职调整。公开资料显示， 李小鹏是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儿子，63岁，长期掌控中国华能集团和华能国际。2008年起转入政界，先后任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2016年任交通运输部部长、党组副书记。李小鹏是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19届中央委员，但在去年20大没有成为20届中央委员，并且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已经担任14届全国政协常委。卸任的杨传堂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1年6月24号，主持一次交通运输部党组会议，此后的会议都由李小鹏代为主持。有传闻说他是因病不能上班。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